隆庆辛未，隆庆年是辛未年，岁次辛未呀，是其实樊纯这个时候大师啊，其实在樊纯这个地方见云栖山水幽寂，看见这个云栖山水呀，这个地方啊非常清幽寂静，虽有终焉之志，就想就在这个地方终老，就在住下来了，不再走了，终老了在这个地方啊。山故伏虎禅师刹也，这个山呢是这个过去的伏虎禅师的这个庙。这个伏虎禅师啊，在莲池大师的山方杂录里头有，他是宋朝初年的出家人，名字叫智达，号大善，大善和尚，大善啊，住在这个云栖山。他老人家凡是到的地方啊，那个虎都驯服，都趴下来，他走到哪里遇见那虎就趴下来了，所以大家世间就称他叫伏虎禅师。就这个庙就是当初他老人家住的，但是已经时间久了都坏了。这个地方啊，杨果柱、陈如明啊，这两位居士啊，为解茅三营，那么就是盖了三间茅棚以栖之，给大师住。是吊营寒岩，这个吊啊在这张挂讲，就在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啊，坐在那个寒岩，就是什么山地啊，那个很寂寞的山地叫做寒岩，挂个影子，那是他一个人就坐在那个地方，把那影子挂在那个山的墙壁上，就在那坐，委坐而已。吊影寒岩，曾绝凉七日，以地委坐而已。一个人呢，在那个山脚这个山的那个绝壁那个下边，在那坐着，坐了七天，曾经绝凉七天，不吃东西，没有吃东西，在那坐着入定了。以地委坐而已，就是倚着那个山壁呀、那个绝壁呀、在那个正这个委字啊，本来有好几个解释，叫危险呐、不安呐、正直，这个叫正讲，伪坐，正襟伪坐啊，在那坐到，在那坐到。村多虎，这个村子里的有很多的老虎，环山四十里，最伤不下数十人。这个环着这个云栖山呢，有四十多里，每年伤害的人呢，不下有几十个人都给老虎吃掉了。居民最苦之，这个老百姓住的这个住民呢、很苦恼，为这件事情吃发悲恳，莲池大师发了悲心呐、恳愿，为他们这个诵经思食，虎患虽宁。这个时候啊，大师为他们诵经啊，为老虎思食，这个虎患就停止了，没有了，老虎再不吃人了。遂扛旱，这个扛是大旱，遂大旱。这个这一年呢，有一年大旱，不下雨啊，村民起誓岛屿，这个村子里住的这个百姓啊，人们呢、都跑来说：“大师啊，你老慈悲吧，先不下雨，我们没办法了，给我们求求雨吧。”师孝曰：“吾但知念佛，无他术也。”说：“我只知道念佛，其他的法门我都不会呀，不会。”众坚请，大家一定坚持要请大师给求雨，是不得已嘛。这个出来了，乃积木鱼寻田念佛，时雨随住，如主所及。他老人家不得已啊，就出来了，就拿着木鱼，自己拿着木鱼自己念，沿着这个田，这个稻田都是有那个田埂嘛，就在那上沿着田子在念佛。这个时候啊，他老人家一边念佛，那个雨走到哪雨就跟到哪，就开始下了，如主所及。这个雨下雨，他走到哪雨就跟着下到哪，就是你脚到了哪，就像脚步所到达的地方。民遗址相遇累累然，携财木和除绝经法奇迹。这个时候老百姓才感觉到惊疑呀、原来呀，这老和尚还是有密横的，不知道啊，这一声佛号他们管用，念到哪那雨就下到哪。这时候大家呀，互相的呀大家的走告啊，累累的，累累的，很多人啊，拿着木材呀，扛着锄头啊，大家呀，这个惊着来，惊险恐后的来给他平地， 发啊，凭这个地来要给他盖庙。这住处二指之月，得到那个柱子的一个底下那个石头柱石，而指之月，这个村民指的说，此云栖寺故物也，说这是云栖寺原来就有的东西啊。夫时五村五院顶新之，以荣五府，不日成兰若。说大师啊，他老人家的呀，用他的这个德行啊，来使我们这个村子都有得到福报啊，得到福德呀，啊，有福了啊，我们愿意重新把它重新做起来，以永久我们这种福报啊，不日成了，没有几天成了兰绕了啊，兰绕是静修的地方，静室叫寂静处啊，外无宠门，中无大殿，为禅堂安身，法堂奉经像，予取避风雨耳。莲池大师他老人家本身就是很简朴，当时那时候啊，经济状况也不很好，虽大旱，大家都农民都没有收入，当然没有钱盖呀、啊，反正就简单，因陋就简，就是这样的了。外边没有高大的门，中间也没有大殿啊，没有大雄宝殿，只有禅堂安僧，法堂奉经像。我们这个法堂啊，就是这个法堂，它禅宗的叫法堂，嗯。就是有这个禅堂里的安僧啊啊，出这个出家人参禅在禅堂啊，那法堂呢就奉着经啊经典和佛像，其余的呢就取着能够遮蔽风雨就好了，简单一点，因陋就简。自此法道大振，从这以后啊啊，佛法圣道大大的振兴了啊，海内纳子归心，海内的四海之内的就是国内的那些个出家人呢、啊，纳子这里纳子通常只是禅宗来讲啊，他们这些都归心啊，都归往啊，归依心心向往，所以成丛林，就成了丛林了，被是被以末法教往灭裂，禅道不明。众生业身垢重，以提护而助晦气，无所惧也。大师这个时候啊，很伤感这个末法时期呀、啊，教网灭裂，教网啊坏灭啊破裂，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大家不研究教理了，教网灭裂啊，研究教网以后，研究教理以后就教眼圆明，现在就不研究这个教理呀、啊，就教网灭裂啊。坏灭破裂了，就教王，这教王是干什么呢？是劳碌三界的众生通通出这个生死苦海的呀，所以叫教王，是这个意思啊。禅法的圣道大家也不明白呀，众生业障深重啊，垢啊，业障很深啊，垢秽又很重，用提壶装到这个脏的器具里头无所惧也。大师说我很可怕这样子啊，不把他们这些个业障铲除掉啊，垢秽清除掉，把这个醍醐的圣道啊装到他们这个业障深重的这些个众生的脑筋里去呀、啊，会出毛病的呀、啊，说啊，我所惧也，所以我说很恐惧的。且佛设三学以化群生，皆为基本，既不利定会合一。并且你佛所说这个三无漏学，就是戒定慧，以化导群生，戒是基本，地基，地基本不能够建立，定慧何所宜之？你定慧因戒生定，因定发慧，这个三无漏学绝对没有劣等的，不可能，一定是三学一缘一体，不可能说我专修慧，专修会修定的就是天魔，专修戒的就是天人，像升天府降天府啊，戒定慧三学具足的啊，是佛门的圣贤呐、啊，是这样子的。因此呢，实行力道必固本根，他考虑到要想啊利益化导众生，必先巩固佛法的根本。就是要传戒，要受戒，地国治南北戒坛九井不行，但是国家有规定啊，法令南北的戒坛，南京北京这两个戒坛呢、啊、很久都不传戒了，不行了。与妓院镇堆刚以何敢违宪令，他说我就是想打算呢、啊、 正做这个堆废的啊佛门的纪纲，整治这个纪律，整治这个戒律呀、啊。但是我怎么敢违背国家的法令呢？因令众半月半月诵梵网经、梵网戒经，因此就告诉大众：你半月半月诵梵网戒经好了，对吗？虽然没受戒，先诵戒，先学戒啊。即比丘诸戒品和这个比丘的啊诸各种戒品，就是我们诵那个啊那个四分律的那个比丘戒的戒本啊。又是远近皆归，就这以后呢，这个远近的呀。啊，这个出家众啊，大家都归心向往了，是以精严律制为第一行。大师以精实严格的来持戒啊，这种制度说第一步，所以他著了有《沙弥要料》啊，《具戒辩猛》《梵网经发引书》以发明之。这是大师的著作，这里的在他的全集里头有啊，有的。初时发诸参方，从参究念佛得力，由是随开净土一门，普摄三根，极力主张，乃著弥陀书钞十万余言，融会事理，指归微心。当初大这个大师他老人家呀 发诸参方，就是开始起步啊，去参方的时候啊，从参究念佛得力。这个古来的禅宗只观本心无念，后来的人不行了，他提出了这个话头，因为他这个妄念止不住吧，妄人止不住，用一个妄念来抵住其他的妄念好了，就是看先念几声佛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再自己再问念佛的是谁，念佛的是谁，就这么参参这个谁字，这就是什么东西，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声音啊，你这个思想就是一片光明啊，但是这个光明啊是散乱的，经过一个话头，就是经过我们经过佛法把它聚集在一起，变成个光束，这个光束啊就能够照破无明啊，所以用了他话头把那个心力集中在他那个谁字啊，谁念佛是谁，是谁，就是这样参这个字，参到一起这个疑情啊，到极点的时候，有的时候啊听着鸟叫一声啊开悟了，听着门响一声开悟了，有的听着那个啊那歌女唱歌他也开悟了，那就是啊你这个精神心力集中到极点了嘛，那变成那个就会变成什么了，变成那个光束了，变成啊那个焦点，这个时候一处到那个地方，因缘一成熟以后开悟了，开悟什么，就是妄想没有了，见到本来的佛性了，不生不灭的佛性了，那就禅宗就是讲叫开悟了，就是这样子的。他老人家从这个地方得力了，得力以后啊就开这个净土法门。我是自己这个想法呀啊，这是我自己的想法。他老人家一定想啊，这个看念佛的是谁，那你干脆念佛就好了嘛。他开悟以后才发现呢，这个念佛跟这个禅门是一回事情，一回事啊。所以那个彻悟大师他在讲一句弥陀是无上禅，一生是伴旷劫公园，你就念阿弥陀佛就好了。所以我们禅宗的历代祖师都是开悟的祖师，再回过头来念佛，也劝人念佛，自己也修念佛。你看那虚云老和尚，他挂个念珠在脖子上，哪有禅宗祖师挂念珠的，他就是他，我要念佛啊，他就是真是念佛呀。这个是参禅不容易开悟，不容易开悟，尤其是我们末法众生啊。有人说，师父我禅定双修行不行，我说好啊，你得有那个力量啊，你一门全佛力量修一个净土法门还修不成，你还要再来一个禅门，恐怕很难。假如你有这个本领那也好啊，有那个功力，我禅净双修，一方面唯心净土，一方面是自性弥陀高，那是很好。没有那个本领呢，还是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比较好一点啊，要不然叫他两只船，船一动，哗啦掉水里去了啊，结果糟糕了，有船没坐上，两个船是很好，一个没坐上，掉到水里，看你冤枉不冤枉啊？这就冤枉了。他老人家这个时候啊，开净土门一门，普摄三根。 上中下根，这净土法门就这样好。你看这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普贤菩萨劝那些华藏海会那些大菩萨能往生极乐世界，那个十恶五逆的众生的临终看见地狱了，念佛还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成佛。这个法门呢，要不是佛亲自说的，没有办法，任何菩萨说不出来这个法门，真是殊胜了。说三根菩萨嘛，上边的等觉菩萨，下边到地狱的众生乃至畜生道的众生，你只要念都能往生，都往生就成佛啊。所以那个净土圣贤录里有好多什么鹦鹉什么八哥，那都是净土圣贤呢，他是畜生嘛，是我们这世间的畜生嘛，一往生了就列入净土圣贤里头去了，变成净土圣贤录了，因为到那就成佛了。你看这个厉害了，这个净土法门呢。他老人家极力主张这住了弥陀书超十万多字啊，十万余言，言就是字，十万多个字啊，十万余言。融会事理只归于微心，融事相归于离体，就直指一心，叫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你就赞念阿弥陀就得成佛道，就是这个意思啊。直指微心呢，又译习见高峰语录为自来参究此事最极精锐，无过此事之存纲铸就者。他老人家他又想起了过去啊，他参禅的时候看见了高峰祖师的语录啊，他说呀，从来参究禅宗的参究的这个法门的最极精锐的，没有超过高峰祖师这个语录的存纲铸就，形容这种精纯呐 啊像纯粹的钢百炼的纯钢打成的一样的啊，没有一点掺杂，像怀直行脚一向啊。莲池大师他老人就把这个高峰禅师的语录啊，就放在怀里头去行脚啊，为时失意，并矿山永明而遗址更入古德机缘中吃锦语编织乐参观特进，并刻制以示参究之觉，盖显禅境双修不出一心。他老人家的意思啊，并同矿就是那个矿炉，就指着这个庐山的慧远大师啊，矿炉啊，庐山永明的永明寺的永明延寿大师啊，而一直把它整个都编到一起来，更在其他的找了一些个古来的啊那个古德当中的那个机缘吃锦的话呀编起来，它的名字叫做禅观测进，就是在禅观呢、啊，禅观是什么观？无门观，能解经上讲的佛与心为宗，无门为法门，没有门是法门，无门关就是禅关，禅宗就是他那个无门关，要进去没有门，你要自己进吧，这叫禅呐、啊，很苦啊啊！叫禅关，在这无门关前叫撤进啊，并刻着一并把它刻啊，把它印啊印刷起来，以示参究之觉，以示后来的呀 啊参究禅门参究啊参究这个用功的时候的呀一个要诀。这主要是显示禅境双修不出一心，是指师之化权威。从这本书里头啊，那么可以知道啊，大师他这个化啊教化众生这种大权的方便呢、啊，是微妙到了极点啊。他那个在禅观测进的前面有几句话呀，他是讲啊，这个书好到什么程度？居在止岸，行在斜囊。他说我在住在哪个地方就把它放在桌子上，要一行脚的时候就放在口袋里的鞋，行在鞋囊，没有一天离开的这个书啊。他说一览之在心智激励神采焕发，四字鞭笔前进的，一看的时候啊，这个心智就激励啊，然后神采就焕发，精神就起来了，不会昏沉了，自己发誓啊，鞭策自己，逼着自己要前进，用功前进的。就这本书他的那个这个序文上有，万历戊子年遂大义， 日币千人。万历年间的这个岁次戊子的时候啊，这个年大瘟疫啊，大流行病啊，每天死上千人。太守愚公梁书，这个太守的这个当地的太守愚公啊，愚梁书啊，请大师到了灵芝寺让之，到灵芝寺，请大师到灵芝寺做法来啊，来把这个灾难呢、啊、赶快停止啊，意义随止。哎，大师到那一做法啊，这个瘟疫病就停止了。樊村旧日有朱桥，樊村这个地方啊，过去啊就有朱桥，过去有个朱桥，这个桥叫朱桥。潮汐冲塔，行者病舍，被这个潮汐的海水呀、啊、冲坏了。凡是从这儿走的呀，都涉水呀，大家很苦恼，病舍就是很对这个很苦恼的，从这个水上走过去叫病舍，涉水啊。愚公请示创造，这个太守啊，这个余良叔啊，居士啊，就请大师提倡发起来建这个桥。大师说了，你要我做也可以，但是不论贫富贵贱，哪个人只准出银子八分就停止，有多也不要，只要八分，独用八亿一取坤土以治水也。为什么单用这个八呢？在易经上讲，八是坤，九是钱啊，所以用这个八，坤是土，土能治水啊，就用八，每个人只拿八分银子，你再有多的钱你就能拿八分啊，多的不要，就是什么东西，大家通通取这个八字啊，取这个用这个易经上这个坤啊，坤土来治这个海水的意思。那有人就说了，这公啊，公大私微呀、啊，你这样的话，这个工程很浩大呀，你这个布施很微少啊，你这个事情恐怕很难很快的完成吧。诗云：“心力多，在工资不求。”大师说：“我心力多了以后吧，功德不会毁坏的。不日累千金，没有几天呢，就累积起来上千金啊。”鸠工筑基，集合起来工人来建筑基础。每下一桩赤咒百遍，每下一个桩是往那个海滩上下一个桩的时候啊，就念咒念一百遍啊。我想可能是108遍，大概是。我们这个祖师们写东西都求配合上文字啊，吃咒108遍。朝夕不住者数日，潮汐不来了，你看海水不涨潮了，这个就是大师的，也是他老人家的德行，也是他老人家的功力，也是他老人家的心力呀、啊。桥竟成，桥就成功了。其前王以万奴设朝，是以一心力当之，何数哉？从前那个前穆王啊，是这个要这个潮水没办法制止，这个桥就盖不起来。他用这个许多的那个把那个军队结合起来，用这个箭来射这个潮水，结果潮水也真给射住了，哎，没起来，没来了。没来以后啊，那么其实啊，我想不是没有来。万奴就是那个箭射在那海里头吧，就落在那沙滩上，落沙滩上就慢慢就成了一道沙子，海水一冲变成半成一个坝了，所以它的海水冲不上来了，是这样子的。等海水工桥做完了，再把那箭拿出来擦一擦，还是可以照用嘛。莲池大师不是这样，就是念咒水就不来了，你看这个厉害了。那前穆王那个还是靠那个箭的力量，这个不是。是万奴设朝，是以一心力当之。大师一心，就这个一心的力量啊，来对付，何数哉？这什么方法啊？没什么善巧，就是他老人家德行。是道家日增，他老人家的道行的评价一天一天的增盛啊。十方纳子如归呀、啊，十方的啊，出家的纳子啊，这个。就像啊，他都来皈依，他回家了一样的啊，入皈。这个纳字，纳是就是我们衣服上补破的东西叫纳啊，补个破衣服那块布叫纳。那么这是百纳衣呀、啊，就是衣服补的左一块右一块补一块右一块的啊，叫百纳衣。就是后来就讲这个出家人嘛，都是节省嘛， 穿衣服破了再补，补了再补，补了再破，破了再补，所以就摆纳，也并不是说一百个补丁了，就是补了很多的意思，叫摆纳，叫纳子，后来就纳子就形容出家人了，是一慈接之，大师他老人家一律的以慈悲接待啊，弟子日记居日安，弟子们呢一天一天的大家都来皈依他老人家，移植他啊，聚合来了啊，住的地方就狭小了，不够了。大师的意思不庄严无语，不把房子做得很精美漂亮，不要，只取安食，只能住得很舒服就好了，支格而已，简单的架构啊，支格。其色清规一宿纵有其色金规，其色金规一宿，他老人家设置这种清规呀，啊，这种道场的清规呀。一宿，这个宿就是简宿啊，也是恭谨的意思，就是说设置清规，让大家有所遵循啊，宿众。众有同堂，要精进，要老病，要十方，个别有堂。大众有同堂啊，一般的疗房啊，要是精进的用功的，要是老病的，或者是十方的，精进的有禅堂，有念佛堂，老病的有如意疗，十方的有云水疗，个别有堂，个别都有个堂，有堂，有堂口啊。日白指示各有疗，各种指示都有疗房，一一据所愿，起闭已失，各个的门户啊都有一所愿啊，什么时候打开，什么时候关闭啊，都有一定的时间，各有警策语，每一个疗房都有警策语，以期宣说，按照一定的期限来宣读来说明，夜有巡警击板念佛，晚上有巡夜啊啊，提高了这个巡山的警卫呀，啊，打那个板来念佛，生存山谷，啊，这个生存呐，生人传到这个山谷里去，既倦者眠不安，寝不寐，这个就是啊，很疲倦的人呐，他睡觉时不安，并不是不安心呐，不是，这个安是安逸，不放逸，听着这个佛声啊。睡觉的时候也不敢放逸，说睡着了以后也不做那种其他那个不好的梦啊。不杀结魔，举过举功过，行赏罚，领肉并装，在不杀的时候，做结魔的时候，举功过，行赏罚，有功的叫赏，有过的叫罚，凛然的像冰霜那样啊，不讲情面，即佛住其环，尚有六群扰众，此中无一敢争而故犯者。佛在世的时候住的七环精舍呀，还有六群比丘啊，在扰乱大众啊。这个在云栖寺这个时候，没有一个敢争而故犯的啊，故意的争论啊，来犯其违犯清规的，不进居百丈归神。不完全呢，局限于百丈禅师所定那些个规范绳墨，这个绳墨也就是个准则的意思啊。那个绳啊，我们看那个墨，那个木匠呢，就是用那个绳子，他看这个柱子直不直，用那个绳子。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我们有那个水平器，一看就知道了。他那是古来人，这底下吊一个坠子，上拿个线子一看，哦，这直了，啊，是这样子的。那个就另外呢，他打一下线的时候啊，他这边是个墨斗拉过去，那线有墨，看好了后一拉，哎，线打下去就有条黑线，然后锯呀、啊、切就到那个线，那叫绳墨。绳墨就是规矩，规矩的意思，准则的意思。所以大师所定那些个规矩啊，没有完全照着百丈禅师的清规，而时时就弊，而时时地来救济时弊，当时的弊病。古今丛林未有入今日者，古来到现在的丛林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的，具如生归妖，记住警语和语也，详细具体的呀、啊，完整，就像这个莲池大师他老人也生归，在那全集里边有生归妖和那个诸警语，许多的警语和如也，很明显的啊，都在那里头， 即皆杀生，从放生，诸文九行于世，海内外多尊奉之。莲池大师的戒杀放生文，这是很出名的呀，啊，很出名的，这个非常好啊，非常好。做了文章啊，行于世间，海内海外，海内呀、啊，海内也，大家多半都是尊崇啊，尊敬都奉行。曾经讲了《圆角经》在净慈寺啊，听者日数万之。听经的人呢、啊，每天有几千人，如平四杂，就像把这个四边的呀，是四杂是四周了，四周像那围着墙一样的那么多人在听啊。因属寺前万公祠为放生祠啊，因为他老人家戒杀放生嘛，就把那个花钱呢赎了，买了前面那个庙前面那个万公祠啊，作为放生祠。是八十诞辰的时候又增托又增加托宽，今城中的上方长寿两个放生祠呢，啊，月税税费计百余金，每年耗费的啊，合计起来一百多斤，这个金可能是指着银子讲，一百多两银子啊。山中山中设放生所，这个云栖寺的山里边设放生所，就设就赎飞走诸生物，救护啊，设赎是赎取，拿钱来把那些个啊那些被捕捉的或者要杀害的众生啊，把它赎回来，啊买回来啊，放走这些个诸生物，把这个放在山里边，充任于中。在这个放生所里边呢，有很多充满那个任当满讲啊，众生捡口以养之，这个出家人呢，就捡出来，就用自己的出家的稻粮来养活这些个众生。税交费属200担，哦，这个不少了啊，每一年呢要废去这个谷子啊，有200担，啊，也有警策守者，也有那个警策的。啊，在那个守护道守这些放生所，那个守护那些动物，一期往宣白，定期的以这一定的期限，咱到那边去啊、宣讲啊，白告白，即与诸善明道者闻目于声，喜寂然而听，宣罢乃古次宣明，非佛性哉。就是那些个那个小鸟啊啊，他特别喜欢叫的啊，那些个族群。鸟类的族群呢、啊，特别喜欢叫的，叽叽喳喳的，听到了木鱼声啊，通通寂然而听，大家都没有声音了啊，听了听念佛的声音，听开示的声音，宣讲完了以后，哎，鼓翅宣鸣，又震动翅膀，又飞了一方面飞一方面叫起来了，非佛性哉，这不是佛性吗？以佛说孝名为戒，一啊，叹息的意思啊，佛说是孝是戒，孝的名字就叫做戒。如何有养无净，是于物养而净，且有离者也。这个有儒家何耻有养无净，孔子有一天坐在那儿，就是问这个诸弟子们，就问孝、有一个弟子说，我对我父母的物质上供养无缺，应该算孝道了吧。孔子说，不净何以别，与其他动物有什么区别，你没有一份恭敬的心意，光有物质上的供养，那和其他的动物有什么区别？他这个意思就是，孔子呵斥这个弟子啊，你光以为给他吃饱了没事就好了，那就孝，不是的，还应该有一番孝心，有一番敬意啊。所以他这说，儒门啊，呵斥有养无敬，养着养着四体嘛，不能够敬啊，他的心意嘛，是与物养而敬。大师对于一切的物类，有养而又能有敬啊。且有理者也，而且有一定的理解啊，定期宣白啊，还给他们叫他们念佛，还给他们说三皈依啊，这就是佛门的伟大处高超处啊。非达孝者哉，这不是达孝吗？达孝是这个达那至讲至孝，至孝啊，超过一般世间那个大孝的至孝，是道风日薄，大师的道风啊，一天一天的远薄， 海内贤豪无论朝野没不归心感化，海内的贤杰英豪啊，这杰出的人士啊，啊，朝野名流啊，就是说啊，无论朝野没有不归心的啊，归心向往接受感化的。他举例子下面，要大司马宋公英昌，大宰陆公光祖，公于张公元殿，司成冯公孟贞，陶公望陵，次第祭门问道者一百计，皆叩关集解，征究大事，每步行者进入陶住。就这些个官名啊，外面不必去管他了呀，也是时代久远了，我们也不被管他了啊。大司马呀，宋公英昌啊，大宰呀，陆光祖啊，公于的张元殿呐、啊，司成的冯孟贞呐、啊，陶望陵啊，啊，次第先后的到达了大师的门庭来问道，来啊求问法道，一百计，可以说呀，一百计就不止一百个了啊。要计算起来一百多单位，就是一百来计，好几百了，等于说都是叩关集解，都是在那个关键的地方叩问啊，集解那个解环节，重要的环节的地方啊，去推敲啊，叫集解，征究大事，征问参究大事，大事就是生死大事，老生死啊，啊，没不心者，结果问完了以后，没有不忠心折服的，进入陶住，完全进入他老人家大爷的鸿炉当中，一番教化成就。监司首相下车服业，监司啊，监司是小官啊，啊，小官啊。首相是大官，太守啊，宰相啊，这些个呀、啊，下车服业，下了车了以后啊，坐车来的嘛，到了这赶快下车，趴在地下来磕头觐见，祭贤豪后参者和一般贤达名流吧、啊、等候来参问的呀、啊，无加礼不设馔，不对你有特殊的礼遇，不加菜，跟大众吃，不别众食，揭竿立饭。我拜席。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到这儿吧啊，最后还有练几分钟佛啊，这个往下再讲啊，我们现在就开始练几声佛，大家摄心啊，摄心。你看我们讲莲池大师的传记啊，他老人家明长劫光中会加倍我们大家好摄心念佛。